天主，我们再次把这段时间，主，我们分别开来。主，求你自己的灵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再次借着以赛亚说，我们来看你借着先知，主，你所宣告的信息，叫我们知道你自己真的是要你自己的百姓归回，回到你面前来，真的是要转向来归向你。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求主自己的帮助，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那个以赛亚书。首先呢，我想以赛亚书有一个特别，就是说我们大家大概都有常常听到，就是在那个《史莱古卷》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在今天我们能够用科学方法能够验证，比较能够确实的，就是希伯来原文的手抄版里面一个很完整的以赛亚书。那今天以赛亚书里面也谈到很多有关于弥赛亚预言的那个经文。那我们今天再看以赛亚书，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以赛亚这位先知他的名字。以赛亚呢，他在原文意思呢有主拯救，或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也有提到以赛亚这位先知他的那个家属。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父亲，在以赛亚书提到他的父亲叫做亚摩斯。那其实那个亚摩斯呢，他就跟先知诗里面的阿摩斯应该是同一个字，只不过在中文翻译的时候用亚摩斯来代替。那在传统上犹太人认为那个亚摩斯呢就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兄弟。那但是这个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来考据。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八章第三节称有提到先知的妻子，那经文上是称她为女先知。那这样称为女先知有两个可能的方式，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她是先知的太太，所以称为她是女先知。另外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她妻子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先知。那还有在经文里面也提到她的两个孩子。那他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都很特别，都是神用这两个孩子的名字来预表将来以色列人的情况。那个第一个孩子呢叫施雅雅述，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被掳归回的意思。那第二个呢，那名字就比较长那原文从英文上的音节应该有四个音节，就是就念成那个 Maha Sharad Hash Bas。 那我们中文把它换成就是马黑尔沙勒哈斯巴斯。那整个这么长的名字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掳掠树林，就是预表了那个犹大将要面临的状况。记得上一次庄牧师有提到说每一位先知都有他独特的那个特性。那如果我们今天要看以赛亚他有什么独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很多的弥赛亚的先知的预告，所以呢，有人就称以赛亚这位先知呢，就是弥赛亚的先知。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那个投影片里面可以看一下那个以下先知所服侍的年限，在第六章的时候会提到那个以赛亚先知蒙召的经过，他是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那以赛亚先知所服侍的年间有从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到西西家。那根据犹太人的认为是说以赛亚先知他在半退休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马拉西王为王，就是当犹太人的王。那马拉西王因为崇拜偶像，那先知因为拒绝崇拜偶像就躲到桑树里面，然后那时候马拉西王就是要逼那个先知，所以他用锯子砍桑树，那先知躲在桑树里面就被马拉西王连桑树一起就锯死，这是根据这人的说法。好，当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我想 将来我们还会看其他的先知书。基本上先知书里面的架构有三个主要的架构，我想来谈这三个主要架构，或许会帮助我们在了解先知书里面所传达的一些讯息。第一个呢，就叫做控罪。在先知书里面，很多的时候神界的先知来控告他的百姓，来诉说那百姓所犯错的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的祸灾圣言，那里面有宣告将来所要一些的审判。然后第三个主要的部分是应许。我们首先来看控罪这一个这方面的它控罪一般来讲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宣召开庭，就好像法院一样宣召开庭。然后第二个呢，就开始会有控告的内容控词。然后第三部分就会提出很多的证据。然后第四个就是宣告判决。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开看一个例子，就在以赛亚书第三章，我们从三节来看到二十六节。首先呢，我们看看十三节到四节，那个是这样写，他说：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得的都在你们家中。所以在这两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代表的有宣召跟控告。特别在第十四的后半就指出他们的罪行。然后在整个从十四节到十五节，十五节里面又谈到说：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榨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这也是指的他们的罪行。然后接下来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就有一连串这种判决。像这样的文体控罪，我们再等一下会再看一下，后面我们再整个来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会看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谈到祸灾圣言这样的架构，在祸灾圣言里面基本上有会谈到有三种方面。第一个呢，一般祸灾圣言一开始会说会宣告那个灾祸，还有灾祸受灾祸的对象。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有说明受灾后的原因。那到最后就会有预言那个将要受的审判。这里也有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第五章。第五章从第八节开始，我们会看到有连续六个祸灾。譬如说，我们来看看第八节，他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尔谷种只结一法粮食。刚开始宣告祸灾的对象，然后有讲到为什么祸灾的原因，然后后面就是觉得他们结果到最后葡萄园只出三十亩的葡萄园只出一巴特的酒，这就是祸灾的结果。这个就是在这个文体里面有这样。然后在先知之书里面呢，谈到应许，一般来讲有分成三方面的应许。一个是指的就是说当犹太以色列民被掳后，他应许他们以后将会归回。然后第二个应许就会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会谈到基督的降临。然后另外一个应许就是新天新地的来临。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四十五章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然后我们在看先知书里面，平常我们还会碰到一个比较困扰，就是说有时候先知在宣布神的旨意的时候，有时候他不是直接讲，他有时候用比喻的方式。那比喻的方式有好几种，有时候他譬如是用城市来代表一个国家，那这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是用地理景观来代表国家，这是我们比较能够了解的。譬如说用西尔山来代表以东，这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时候用或者是用动物，那这个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上下文。譬如我们来看四十六章的第十一节，这边讲说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 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如果单单看只看十一节的话，我们就不太知道说这个鸷鸟指的是谁。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因为这是宣告对巴比伦的惩罚，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了解这边指的应该就是所谓马代的那个国王古列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在看不了解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上下文。那同样的，在四十六章的一开始有讲到说比勒屈勋尼坡弯腰这类的，那比勒跟尼坡指的就是巴比伦所崇拜的一些神像。那这算是就是说我们在上下文可以看。那另外有一些我们必须需要可能要借着参考书或是需要reference需要经文的，譬如说在四十四章第二节这边讲说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就是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不要害怕。刚开始我们看到耶稣伦可能不知道指的什么，不过如果我们换到了生命记去看的话，耶稣伦它本身是正直的意思，是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个昵称。那其他的还有譬如说在经文里面提到异象谷，在二十二章提到异象谷，或者说在二十九章提到亚利伊勒，那这个都是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别称。那另外还有一些譬如说在里面有谈到一些时间的，譬如说像故宫的年数，那故宫的年数呢是多少，就大概三年左右。这是我们在看以赛亚书里面就是说里面有一些比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时在就是说近东那个地方各国的情势。因为我们看到当先知在宣告这些譬如说将来所要的审判，或是论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的行为都会跟当地当时的国际情势有些关系。我们看一下那个 transparency， 看一下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先看上面一点先看这里。 OK， 我们看到比较上面的就是所谓的亚述帝国，那这边呢中间这边就是那个叙利亚，在有时候也称为亚兰，那他的首都就是大马色。那我们知道在北王大概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因为亚述跟亚兰有很多的征战，所以等于说以色列跟犹大都得到暂时的喘息，所以等于在北国就是说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算是国势是最强大的。但是当后来而且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初我们会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历史事件，就是说基本上当时的以色列是跟叙利亚是联合的，所以呢犹大那时候是跟基本上是跟亚述是联合在一起。那我们看到在这边旁边有腓力士，那这边有腓尼基，然后几个譬如我们看到几个，然后这边有埃及，然后以东摩押。等一下我们可能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很多的预言，就是对这些国家的将来所要遭遇的，那我们等一下不会很详细的去谈。那基本上就是看到这个地图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以色列跟犹大还有跟他邻近的国家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从以赛亚书的内容我们来看。我们首先就是来看第一章，基本上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在宣告以色列民所犯的罪。那第一章呢很典型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先知书的一个结构，一个控罪。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就会看到神这时候神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一个很类似这种我们刚才所讲那种法庭控诉以色列民悖逆神。这基本上在一到四章里面都是谈到这一类的事情。那到了第五章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说所谓的葡萄园之歌。在这葡萄园之歌里面 提到神是那个栽种葡萄园的人。那葡萄园本来应该长的应该是好葡萄，可是呢没料到这葡萄园进来结的野葡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五章就会有连续六个祸灾，在第八节、第十一节、第十八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连续有六个祸灾来指责以色列人。那到第六章开始，就是先知自己在自述他蒙召的经过，就是他在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他蒙到蒙神的呼召。这个在我们主日讲台也讲过。那第七章呢，就讲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刚才我们在看，我们说当时的以色列，基本上他是跟亚兰，就是叙利亚联合，那犹大是跟亚述，所以这时候就有亚兰跟以法莲一起来，就讲到那个事件，就是在亚哈斯王的时间，就是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比加通来进攻耶路撒冷。那这是在第七章的前第一部分谈到，第二部分就这时候神要那个先知以赛亚去安慰亚哈斯王，结果在第七章的后半段呢，就有这样以马内利出生的预言。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预言。在十四、十五、十六节，我们都知道这个预言最后的成就是在主耶稣身上。但是呢，庄牧师也带我们说，那个预言有他的那个多重实现，就是说，当先知在看神在给他一句话，他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好像看山峰一样，他有那个多层。那我们来看看十四、十五、十六，他这个预言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致见弃。这边所说的憎恶的那两王，应该指的就是以色列跟亚拉文。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应该是在那个时代。那如果我们再翻过来再来看第八章的话，在第八章有类似的话，第八章第四节这边说，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礼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在第八章的第四节，这个小孩很明显的指的是先知的第二个儿子，就是我们马撒黑萨尔哈勒斯斯巴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预言的，就是说在他比较眼前的实现，就在指的是先知的这个小孩子，当然最后的实现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带给我们的例子来看所谓的预言的多重实现的那个一个例子。然后第八章就是神借着先知的儿子，然后来预表将来以色列所将面临。接下来第九章，这个更是我们常常会引用的经文。在第九章，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很明显的是在描述一个很和平的一个景象。像在第五节说，他说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捆在雪中的衣服，必都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只有在战时才会有这样。那接下来他说为什么？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经文。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边预表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接下来 在第十章呢，一开始又是一个祸灾宣言。那在这个，我们又来看一下这个祸灾宣言，它指的是谁？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在祸灾宣言一般来讲，它会有一个祸灾宣，会讲那个祸灾的对象，然后会宣告他们的那个行为，然后会谈到审判。在这边谈的就是对象，就是以色列跟犹大。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一开始他就讲了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后面就会描述有他们将要被掳。那在宣判之后呢，在从二十节开始也开始有允许，就是说将来会有渔民会归回。这就是第十章。那在第十一章呢，又是描述将来基督要掌权的那个光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从耶西的本画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就是十一章基本上。那在十二章就是先知的所唱的一个赞美神的诗歌。在十三章呢到二十三章里面谈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列国，就是那个时候在近东的美国家将来所要遭受的境况，那我们就不在这里面讲。我们就从二十四章开始来看。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题，就是说这里面会谈到那个神的百姓背信。那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提到一个守约的神跟一个凭公义审判的神。所以我们看看二十四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荒凉大地的一个描写。从二十四章我们看，他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连续的怎样怎样怎样。那这个不是君父吗？就是君贫。但是从那个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君贫的，就是每个人都很贫穷的那个。可是呢，我们看这个语气，到了十三节的时候，这个语气就有十三十四节的时候，语气就变成一个转变了。在十三节的时候，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那十四呢，就是一个语气的转变。他说，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这个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在那么惨的情况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语气的转变。那我是感觉到说，好像先知在讲这样话的时候已经预见了将来的那个神的公义要带来未来的拯救。所以我会看到整个这样，从这样的口气到二十五到二十六到二十七，你会看到有这样一个顺序，就是说一个描写一个好像一个很荒凉的那一个景象，然后到时候看到一个神的公义，然后从看到神的公义里面看到一个盼望，看到未来的拯救。那这边我觉得有一段就是说经文，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这些百姓会受苦的原因。在二十六章的第九节，这边讲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那相较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后来不管是亚述或者是巴比伦帝国对以色列跟犹大所施行的，像在二十七章七节讲的，他说主击打他们，岂像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呢？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呢？神对他们的管教，就像二十六节对二十六章九节所讲的。可是当这些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当他们占领以色列跟犹大之后，对这些百姓所施行的却是人民自己。也就是为什么在十三章在到二十三章之间神界的先知要预表这些强权将来所要遭受的那个情况。接下来 28章到31章之间，神再次借着先知呢宣告以色列跟犹大的罪。那这里面呢有提到五个祸灾，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祸灾在28章的第1节。从这五个祸灾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也可以看出一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遭受的原因。第28章第1节我们来看到，他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所以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产之花。然后呢在第9节他们又讲到说，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这边就指责了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他们的高傲跟不听先知的警告。那就在所以呢就在28章13节就宣告了神对他们的惩罚是怎样。所以神对他们的惩罚就像28章13节所讲的，他说，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因为他们的高傲，以致神的神对他们的令是对他们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那第二个祸灾呢，我们会看是在29章的第1节。29章的第1节，就是说在英文我们会看得清楚，那个哀字其实它应该是这个祸灾的意思，只是中文把它换成哀。那我们刚才讲说像亚利以勒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这边就是针对以色列的一个祸灾的宣告。这边他说哀，如果我们把它换成说祸灾，亚利以勒，亚利以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那这边看的可能从这句话看的刚开始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从13节来看的话，你会看说13节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边指的是以色列人有一个空有敬虔的外表。那如果看到13节再回来看第1节，我们可能可以了解他所谓的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这边指的应该是指的是就是说以色列就是空有去守节，那种文仪上的，比如说他们每年的那几个节日，但是呢他们空有那种敬虔的外表，但是却没有敬虔的心。所以呢在29章的11节跟11节就有这样的对他们的这样一个惩罚，就这样，十一节是这样，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接下来到12节13节14节也有这样，因为一个空有敬虔的外表，就他们导致的结果就是神的话就跟他们就封住了，他们就因为那种空虚空的敬虔，所以是不能够能够了解神的话语。然后第三个祸灾就在29章的第15节，29章第15节这样说，他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然后这边提到的就是整个百姓里面假冒为善，行事高傲，这样的结果在神给他们的神就宣告说，在29章的18、12节，因为你们骄傲，所以在18节上面谈到，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9节提到，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人因为骄傲失去了，谦卑的人因为谦虚，所以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第4个祸灾是在30章的第1节。 三十章的第一节这边指着就是犹大依靠外力，他这边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这边的所谓的同盟跟结盟，就在第二节里面有解释，他说他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那我们刚才在看到，就是说当刚才看到那个那时候以色列跟犹大他们左右邻国，当亚兰被亚述侵灭之后，那亚述军后来开始往下啊，我们再看那个列王记也看到，结果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那在亚述所灭，在那个就是以色列灭亡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犹大。所以那时候犹大呢，变成他们就是他们就转了，就是向他们南部的国家，就是埃及去求助。那这时候神就是指责的那个犹大国，他们没有依靠神，反而去依靠埃及。那结果这个祸灾在三十章十五节，神给他们一个这样一个回答复，他们说在三十章十五节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后面接着说，你们竟志不肯。神跟他的百姓讲说，你们得救的跟得力的根源在哪里，可是你们自己竟志不肯。然后在第五个祸灾是在三十一章第一节，那这个也是指责的跟三十章一节很像，指的是再次就是指责犹大依靠埃及。然后同样神给他们的回应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十一章的三到第五节里面有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回应我想就是第三节指出，就是说他们所靠的埃及也只不过是一个会毁血肉之躯而已。然后在三十五节神就是给他们这样一个回应，他是是这样说，雀鸟怎样三次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神在这边指出对犹大使徒就说保守犹大的只有耶和华。然后接下来三十二章呢就描写那个公义的国度的这样一个景象。在三十三节呢谈到神也是另外一个祸灾，不过这个祸灾指的对象就是那些强权。三十三章的第一节是这样，他说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为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你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所以这边应该指的就是那时候的强权，就是巴比伦跟亚述。结果在三十四章就神就提在这边以赛亚书三十章里面就提到说神对其他列国的愤怒。在三十五上所描写的是百姓得赎后的喜乐。然后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基本上是历史的描述，这我们在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都有讲过，所讲过的就是当时两次亚述帝国入侵攻打犹大，那还有一个就是西西家得病痊愈，那还有西西家因为炫宝给巴比伦，所以种下将来的祸国的原因。那基本上我们知道整个以赛亚书有六十六章，前面呢我们说三十九章很像是旧约，后面的二十七章很像是新约，所以我们在看到前面这三十九章里面提到很多就是在控诉这些百姓所犯的罪，然后指出他们犯罪的一个行为，然后也指出一些列国将来所要遭受的一些情况。那等到后面的二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有提到很多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还有很多的应许。 所以四十章到五十五章基本上是预言以色列们以色列民将来被掳归回之后的情形。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有四次有提到神的仆人的描述，我们就集中重点来看这四次有关于神仆人的描述。第一次有关于神仆人的描述是在四十二章的一到四节，这边所描述神的仆人是这样，在第四十二章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功名传给万邦。”所以这边明显提到神的仆人有神的灵。然后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有提到在第一节里面还有提到，就是说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所以这边有预表到将来福音要传到以色列人之外。然后从第三节里面有提到，就是神必要医治心灵破碎的人。我想在谈其他三个神仆人的描述前，我就是说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他说到神的仆人的时候，我想神的仆人可以预表在先知身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最后终究是要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呢同样有一些神的仆人的描述可以用在先知的身上。那第二个经文有关于神仆人的描述是在四十九章的一到八节，这边呢描述神的仆人在第四节第四十九章第四节描述到，就是说神的仆人将来为人所厌弃。然后呢这边在第六节里面提到说再次也提到是说第六节是这样说，他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边再一次预表到福音要传到外邦人，而且救恩要到地极。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在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讲，耶和华就是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那这边提到一个中保，里面小字说中保原文作约，然后我们就会在整个后半段，就是说在四十章到，就是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里面，有几次提到有中保有永约，就是在隐隐约约就已经在启示那个将来的新约，就是那个不是那个西乃山那个西乃山的约，是那个将来的新约。在第三段提到神仆人的描述是在第五十章，在第五十章的四到十一节，这边描述的神的仆人是在第四节所描述是在说他说神的仆人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糊住疲乏的人。然后这次在第六节又再次提到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甲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再次又预表了这个神的仆人将来为人所厌弃。然后呢，然后第八节说，第九节，他这样说：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为蛀虫所咬。这边预表了将来那个神的仆人是一个以无罪之身。 OK， 那第四个谈到神的神仆的预表是在第五十二章的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这段蛮长的描述，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引用的经文。这边谈到神的仆人面目憔悴，然后呢 然后在第五十三章四节呢，更难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然后在第十节，第五十三章第十节，我们更看到他这边讲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行动。这边谈到这个神的仆人面目憔悴，他背负我们的罪过，而且他也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这基本上在四十章到五十五章里面，我举出四次有关于神仆人的描述。那我想在这里面有一些经文就是提到神对人的一个期盼。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的，一个是我想看的就是四十九章里面十四节到十六节，这边用一个问答的方式。十四节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弃了我。那十五节是这样回答，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然后在十六节他说，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五十五章。五十五章基本上是一个神的呼唤，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归回。在五十五章的第三节，我这样很清楚的这样讲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个永约，然后提到那个大卫之约。然后五十五章的第八节跟十一节，更是坚定的表达那个神的意念。他这样讲，第八节五十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这样说，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会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土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想这对将来，就是这预表将来归回的以色列民，当他们在看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是一个神一个再一次的在坚定，就是说神对这个百姓的那个的那种约的那种所约的那种信心。接下来在五十六章到五十九章，基本上这也是再次要斥责犹大的不义。那这里面更指明，就是说，什么是使人罪？使人跟神隔绝的原因，就是那个罪。在五十九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有很清楚的这样讲。五十九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与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悖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也就是说，整个今天他们会有这样，就是他们悖逆不认识耶和华，那悖逆不认识耶和华的结果使他们有罪，然后使他们跟神隔离。然后六十章基本上就是预表将来，虽然他是对耶路撒冷所说的，但基本上是预表将来各国万民都要归向神。 OK， 那六十一章呢？六十一章我们看在第一节，这是主耶稣当时在会堂里面拿起以赛亚书所念的那一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六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除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当然这个最后成就也是在主耶稣身上，可是同样的 这个所描述的也可以再应用在啊先知以赛亚的身上。那我们从62章开始再看到66章，基本上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描述会跟我们在看启示录里面的描述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譬如说他在62章的第5节在描述说那个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有描写那个就是基督徒跟羔羊的关系。在第5节到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我们然后到最后我们会看到里面在62章起到62章，我们看到譬如像审判，譬如像最后的新天新地，基本上这个都跟我们在看那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类似的。那我们想刚才从第1章这样很简略的看到66章，我们在看以赛亚书里面，基本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它有那样的结构在里面。神界的先知有，譬如我们刚才讲，他有在宣告他们的罪行，然后有宣告他们将来所遭过的灾祸，同时呢先知也代替神来给他们这样应许他们将来被掳或归回。然后想这基本上就是我今天所谈的以赛亚书。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庄牧师，看大家有可以做一些补充。
我想基本上王南明弟兄他把整个以赛亚书从头到尾大概很详细的做了一些说明。那我想我只补充两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先知书，那么以赛亚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都非常严厉的斥责罪恶，就所有的先知书哈都有这个特色，就对罪恶的这个指责是非常的严厉，而且非常的生动。那么有的时候你用从今天的眼光去看这些所责备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他所说的那些罪恶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今天的人都有。譬如说刚才王良明弟兄提到第5章有连续有6个祸灾，如果把6个祸灾哈你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环境特别讲台湾的环境的话，我念给你听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样。第5章第8节，他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盖房子的那些大财主，还有祸了。台湾现在很多人没房子住，为什么呢？都是那些人盖了很多房子，然后他们有很多空屋，又大又美的什么红喜别墅之类的。他们一个人买7、8个房子，然后不住的，只是准备囤积，然后将来增值。那些可怜的这个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妇呢，买不起房子，因为买一个房子大概要差不多便宜一点的7、8百万台币，7、8万台币是差不多30万美金是一个 apartment。所以难怪台湾的人来美国买房子的时候，哦，便宜啊！你说 Lexington 房子很贵吗？不贵啊，连草地才30万呢，30万算台币750万，你台北买个20平的公寓而已啊。所以台北房子很难买，因为很多人祸灾，你买房子啊，买到以房接房，以地连地。所以在台湾哈，我劝弟兄姊妹只买一栋房子，买第2栋房子祸灾祸灾。所以基督徒不要买太多房子。第11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追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唱卡拉 OK 的。祸灾祸灾所以你会看到他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啊，都是那个譬如说最后一个祸灾22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在台湾来讲喝酒非常阿萨利的人，祸灾祸灾所以难怪法国的那个有好几个药很久卖酒的那个酒厂啊，到台湾，因为他们有一个叫 Hennessy，好几个名牌的酒哈，他们全世界销售量最大的是台湾，台湾一个国家的那种名牌的酒的销量是美国的好几倍。那你知道台湾人口多少人？美国怎么多少人？怎么会卖的比美国还卖的多？后来才发现，我就说台湾人喝酒都是一瓶一瓶喝的，所以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专门喝那种 XO 那种名牌的酒，那我那个朋友他不会英文，他叫他那个酒叫做对不对？他说：“哎，我们你喝不喝过对不对那种酒没有？”我说：“哪有酒叫对不对？” 他说英文我看不懂，那个字我看得懂啊 XO， 你数学都知道嘛，是非选择题，对不对？圈圈叉叉嘛，这叉叉是不对嘛，圈圈是对嘛，所以那个酒就是对不对嘛。他们一喝都要喝六瓶到十二瓶的 XO 那种酒，卖起来是几千块台币一瓶了，祸灾那些喝酒的人。所以这边很多指责的一些社会的罪恶，其实在今天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因此先知的角色，我们在上礼拜提到先知书的概论的介绍，就会注意到先知常常是在黑暗的时代斥责罪恶的。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么也因此今天很多的人谈到先知书，或者是谈到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角色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要做时代的先知。什么叫做做时代的先知？不是有对于未来的预言，做时代的先知就是要常常去指责社会的罪恶，坏坏坏坏，诸如此类的。但是呢，你要注意，当你要指责社会的罪恶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先看看自己，或者你话就说不出来了。中国人说的吃人的嘴软，如果说你自己有许多的软弱和缺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指责别人的罪恶。所以因此做时代的先知的确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给教会的一个任务之一，可是因此教会更要仔细看看我们个人的或者教会本身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恶。我们先要把我们自己罪恶除去，你才能够指责社会的罪恶。所以今天社会上先知的声音很少，原因是就是基督徒有时候自己心里有亏，或者说教会本身有罪恶，因此你说不出什么责备的话。这个是先知书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当然以赛亚书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大概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文笔最好的，所以他形容起来的时候就说让你感觉到很生动，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祸灾等等，他这个形容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很生动很深刻。另外一个我要补充的就是以赛亚书一再的提到一个关于未来的日子，所以他常常提到就是那日子，在那日啊，或者有时候提到说耶和华的日子。那上礼拜我就提到了先知所有说预言提到未来的日子的时候，我就说有人是侧看乘风，就你从侧面看一个山一个山一个这样，可是你从纵看的话呢，所有山峰都叠在一起了。因此那个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通常那个日子有两面，一面是灾祸，极大的灾祸，另外一面却是祝福。同时那事实上主来的那个日子的确就是祝福，但是也加上审判。所以譬如说第二章他就提到那日子，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坚立高呼众山，然后所有的人好像去朝向这个锡安山去追求认识神。所以那个好像看来是一个祝福，但是你再看到第十二节，第二章第十二节，必有耶和华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临到那些骄傲狂妄的一切的人，是一个处罚的一个日子。然后这个他后面一再会提到这个日子那个日子那个日子。那么譬如说第三章第十八节的时候，他这边又提到说当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栓、法网、月牙签等等，就是说所有女人的一些装饰通通被除掉，因为战祸，因为灾难，所以那是个灾难的日子。那么其中有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这节圣经呢跟摩门教很有关系。第四章第一节提到说在那日，又是提到那个末后的灾难的日子。他说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第一个，这个背景是指那个日子，灾祸的日子，耶和华降罚的日子，战乱的时候的日子，这个背景是这样。然后为什么会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说要归着他呢？就是说希望这个男人来保护他，所以我吃自己的喝自己的，我嫁给你。通常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女人嫁给男人就是吃男人的用他的，但他说我吃自己的穿自己的，只求我归你的名下，这是求取他的保护。这是因为在战乱当中，这个一方面男人很少，一方面就是战乱。可是我说摩门教为什么有关呢？ 因为摩门教早期的教义，现在他们不敢这么做了，因为这是跟美国政府一个妥协。摩门教早期的教义是相信男人可以娶无数个女人，但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是为了女人的好处，因为女人有耻辱。这不是说吗，七个女人归一个男人，说归他的名下以后就可以除掉他的羞耻吗？所以男人为了帮助女人除掉他的羞耻，所以他就多多益善。所以因此罗门教开创的那个史密斯约瑟，他有36个太太，但是这是无法正式统计，可能超过40个。那第二个是有名有姓的，就是搬到 Utah Salt Lake City 的那个 Birmingham Young， 他们有个大学叫 Birmingham Young 大学，他有44个登记有案的太太。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们有什么圣经的依据吗？你怎么可以娶这么多太太呢？以赛亚书4:1，这边只是七个，他说七只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越多越好。如果你有足够的恩典，你就所以呢，女人应该感到很荣幸，如果归他的名下的话，对他们的解释。那后来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跟美国政府中间有发生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一夫一妻。那么因此，今天的摩门教不再推行一夫多妻，这是跟美国政府的妥协，因为这个美国的宪法有规定。但是如果你问一个摩门教徒，一个男人娶超过一个太太违不违反圣经，他一定会说 no， 现在只是不需要，因为女人已经不会有羞辱，因为够多男人可以来帮助他们除掉羞辱。当然如果形势有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所以今天在美国仍然有好几万个属于摩门教的背景的人是一夫多妻的。但是因为一夫一妻等等，这种是美国大概是属于告诉乃论，就是说要太太去告，法院才接受，不是直接告的。所以因此如果他有好几个太太，太太都不愿意告他，他可以平安无事。所以在美国，在犹他州有超过50,000人还是一夫多妻的。他们的圣经依据就是这节圣经，但我说这节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应用，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意思。所以末后的日子在圣经上出现的时候，常常是指的一面是一个神的审判降罚的日子，可是另外一面对于跟从主的属于主的人呢，那却是一个祝福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是在那日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到这个东西。那同时这个到那日等等这个日子的时候，有时候也常常会提到是他们被掳归回。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说，他们所谓的那个日子的时候，通常是跟被俘虏归回有关系的。那么其中有一个也是比较特别的经文，是11:11，就是提到当那日。11:11，他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尔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将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召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而且提到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老害犹大的必被剪除等等等等。二次伸手，这是圣经上很特别的一处，表示说犹大人国家灭亡了，被俘虏了，那么神说被俘虏的会归回，叫被掳归回。可是一次被掳归回是什么时候呢？当然在以赛亚的时代国家没有灭亡，然后到了是犹大国结束的时候，那么灭亡了。那我们知道尼希米记的时候，之前的以斯拉记的时候，那就是被俘虏人的归回，这是第一次归回。那么什么是第二次的归回呢？二次归回就是1948年以色列立国。所以这个预言在纪元前700多年前是以赛亚预言的时候，到纪元后1900多年是2600年之后，这个预言才应验。二次伸手，我第二次把赶散的犹太人召集回来。因为第一次是因为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被俘虏，然后到了尼希米以斯拉时代被归回，然后这些归回犹太人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是同一批一次归回的人，一直到主后差不多66年犹太人发生一次叛变，那个战争从66年打到在纪元后71、72年，那次当中犹太人死了135万人，在巴勒斯坦 死到135万人，那其他的人很多就逃走，可是还有。然后呢，到了纪元后132年到35年之间，又发生一次叛乱，又死了100多万的犹太人。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帝国下令巴勒斯坦不准有一个犹太人住在巴勒斯坦，所以所有犹太人被杀了或者逃了，所以巴勒斯坦没有犹太人。然后一直到纪元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当然复国之前，陆陆续续有些犹太人逃跑回来的，可是在1948年犹太人复国之前，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概只有10万到20万。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天，就是联合国正式宣布以色列可以复国的时候，就在他们海法，他的那个海港外面，就几条大船，上面都是犹太人的难民，来自于哪里呢？就这边所说的，来自于埃及的，来自于巴比伦的，来自于欧洲的，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那里。然后独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发生了第一次以阿战争，就是以色列人跟阿拉伯联国的战争。可是他们没有失败，而且一直是成功的。那这段的后面他就提到说，后来他们怎么样呢？第14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直说非利士人的土地要占领了。非利士人土地在哪里呢？刚才有个地图看到，这个地中海沿海的加萨走廊，那就是非利士人之地。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英文就 Philistine， Palestine 跟 Philistine， 这是一个拉丁文跟英文的念法，这个就是叫做非利士人之地。而这边有一个城就是加萨。像巴勒斯坦建国的时候，第一个以色列交回给他们的城是什么呢？就是加萨，就这个城，这个是非利士人之城。可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这个一直是他们的。然后他不但是占领了非利士人之地，他又向东，你看他上面圣经怎么说呢？以东人之地，他说以东摩押亚门人必顺服他们。以东是哪里？以东摩押亚门，这边就是今天的约旦国。所以当时他们几次以阿战争的时候，约旦都被打败。所以往南是埃及，往东，那往北就是黎巴嫩跟亚述。所以这些在圣经上都有提到，好像有一些战争，可是以色列人好像战胜。这段圣经的预言是现代才应验的，可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纪元前700多年前的时候。所以神二次伸手把他们召集回来，而且从列国把以色列人召集回来。所以先知书的预言里面不是很多的篇幅都谈到这些，但是有一些地方很特别，我就特别提出来。因为有时候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某一些书或文章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到这些圣经。那因此以赛亚他这个书呢篇幅非常的大，那么涵盖的问题非常的多。所以刚才王良明弟兄好像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什么都讲了，什么都 cover， 因为他这个大先知书它的内容是的确非常非常的丰富，很值得大家好好来思想。我想我今天就补充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先知以赛亚他的信息、他的见证、他的蒙召、他的话语，都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也能够思想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也有许多的罪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先被你的圣灵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败，也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应许我们在那个日子，固然也是刑罚的日子，但是也是一个蒙福的日子。主，求你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